本节目著作权归北京天才捕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
一拿枪瞄的时候，就警察都会叫的嘛。
啊，
两边一叫，哎，警察，我也是警察。
大家这个练的这个一套技术动作一样是吧？
对啊，动作都一样，都警察别动，
拔枪，
对吧？
是吧？他们学咱们。
请点击订阅我的播客，拜托了。打捞最带劲的职业故事，这里是天才捕手 FM， 我是猛哥。怎么样，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时长是不是有点让你困惑？因为我们正常节目都是60分钟，拖更的话一般是1分钟出头。但今天这期节目啊，时长很特别，内容也很特别。你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单期付费的系列叫猛料，每一期的料都很猛。我们这期节目就是猛料03的一个番外篇。这期嘉宾呢是有着17年工作经验的法医廖小刀。我们这20分钟是这期节目里没有收录进去的20分钟。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放给大家听一听。今天我正好常规节目没做完，你说这机会是不正合适啊？这20分钟里啊，有廖小刀刚当法医时候的青涩时期的故事，也有他讲过的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小故事。话说呢，两伙警察晚上抓人，因为都是便衣嘛，把对方认成了罪犯。这两伙人啊，在路口同时掏枪，哎，发现对方掏枪的动作怎么这么眼熟呢？到底是如何化解的尴尬？听完节目你就知道了。正片开始之前呢，想跟大家占用点时间聊聊天。我们上礼拜不是发布了一个征集吗？这是咱们节目啊第一次发征集，征集的是大家2022年的新年的愿望，里面会有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说你来自哪里，你叫什么，你的职业是什么，你去年印象最深的事儿，以及你的愿望啊等等。我们以问卷的形式向大家征集，请大家录音，我们会把所有征集到的音频都放在除夕夜那天更新的节目里。我觉得啊，大家还是很热情的，因为我们2天就收到了140条的问卷，来自好几个国家不同的城市啊，大家写的都非常好。但是啊，我感觉我第一次征集吧，大家也是第一次填我们的问卷，出了一点小状况。比如说这个搜完了这个微信号之后啊，显示用户不存在，这个叫多余的，来自北京市海淀区的，你跟我们这个联系一下子好不好？写一回挺不容易的，我们还是想把这个声音都放进去。再比如说啊，这个微信号和手机号都少写一位，这种真是太难为人了，你知道吗？就我估计你就是复制粘贴的时候没仔细检查。这个来自福州的叫莫一的朋友，你再联系我们一次好不好？你差一位咱这破不了案的。还有留错微信的，广州有一位宝妈叫木西，咱们加了微信之后吧，对方是一个大汉啊，通过了好友。这个大汉也是一脸懵逼，因为他确实不是一个宝妈啊。还有这个来自濮阳的其实，咱这个征集啊，你发不发事儿都是小事儿，你这个微信号显示异常啊，你听到这里你好好检查一下，是诈骗了还是怎么的哈。还有一些朋友呢微信搜不到，我们的制作人方狗给你们手机号发了短信，大家注意查收，看看是不是归纳到这个骚扰信息里头了，我们不是骗子哈。还有选择不留下联系方式那几位，也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哈。问卷我也收到了，大家联系哪儿呢？大家可以加我的办公微信，猛哥全拼下划线1990，猛哥全拼下划线1990，验证信息你就填征集愿望就行，然后我们会一点一点通过。最初征集的时候啊，最初想到征集愿望呢，其实是我们都很想知道听众们你们过得好不好，你们在经历什么样的故事。我忍不住想给大家念几个啊，比如说这个来自徐州的梅河口人亮子啊，亮子呢职业是培训行业的校长哦，因为双减政策这个行业几乎被团灭，其实我们是一群有理想爱教育爱孩子的人，但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哎，他说2021年9月10号，哎呦，教师节，在原单位最后的工作日，所有同事聚集在活动教室，美丽同学为我制作了一个催泪的工作视频剪辑，视频中所有片段都那么熟悉。 中外同事用双语说着对我的祝福，情到深处还夹杂着哭腔和啜泣。我含着泪听完所有祝福，现在想想还是很温暖。职业道路中能遇到这样的一群知己很幸运，但也很不幸，因为以后也许再也没有这样的团队和这样的激情了。新年愿望很朴素，就是祝自己和家人都能身体健康，这就足够了。可不是嘛，亮子，你的愿望会实现的，我给你祈祷。好身体才是咱们革命的本钱嘛，加油。还有这个来自上海的东北人倒地狱，他的职业是离职中。离职是我最开心的事儿，告别了混吃等死的工作，寻找一个新的突破口，开启新生活。听播客时就在想，没有做主咖的东北播客嘛，于是就找到了天才捕手猛哥，也爱上了猛哥的 rap。这个你关注的挺早啊，那个已经被我删掉了哈。虽然我听的最多的是干鹅八百刘仙邓姐，但我最喜欢的是第十二期去泰国打比赛，教练说的话有很多值得深思的人生道理。哦，天才职业012啊。新年的愿望呢，是愿自己找到新工作，祝猛哥帅出天际，日进斗金，天才捕手收听长虹，赞助拉满，群里的好朋友们心想事成。哎，你愿望不用带着我们啊，别整这么官僚。不过我觉得你都会实现的啊，在日进斗金这个层面我帮你实现。还有这位名字叫助理刘娟，是一个在北京生活的青岛人，职业是电视台打工人。哎呦，这个跟我以前是同一个行业啊。过去一年最重要的事是正式从一名自由身变成了职场打工人啊，挺好，就是有社保了呗。祝我学会勇敢表达，嘴里说的总是比心里想的打了折。新的一年挖掘好故事，这种我都不用说了。祝天才捕手全体身体都健健康康，有了革命的本钱才能支撑好故事的传递。哎，听着没，亮子，这个也送给你啊，这是我这名默默潜水的粉丝想看到的。爱你们，不是给我们的愿望，是你自己的。你从一名自由身变成了职场打工人，你在电视行业打拼。如果你没有对自己的愿望，那我就祝你收视节节高，你所在的节目组拉到更多的广告，你呢升职加薪，行吧，会实现的啊。最后我想分享一个特别的听众，他是我们节目的技术君，他会在我们公众号天才捕手 FM 每一期推送下面计数啊，猛哥更了多少期，放鸽子多少期哈。技术君呢是一个泰安人，他的职业是准研究生。其实我知道技术君的这个求学经历啊，从一个专科考研究生，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道路，也是一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道路。他过去一年最重要的事是研究生考试那天两天烟台一直在下暴雪，很冷。我的酒店被分配在了与考点隔海相望的一座岛上啊，两天加一起睡了不到八个小时的觉，整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集中的状态，很累，但好在最后坚持下来了，而且自我感觉还发挥的蛮不错。怎么说呢，想夸自己竟然能够坚持下来，不论结局怎么样我努力过了。是啊，技术君，我觉得你干得特别好。因为有学历焦虑的人很多，勇敢选择去求学的挺少。我觉得真的，你最后不管你有没有考下研究生啊，你都带着一段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勇气踏上了新生活，你升级了。而且你的愿望我觉得肯定实现啊，就听到这条录音的时候你可能就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呢。哎呀，我这一番还有好些呢，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最终都以录音的形式反馈给我们出现在节目里头。但是我看到大家的近况，我知道大家在期待什么，我还是很感动的。我祝大家都实现啊，然后我也很期待除夕那天的节目，放完了鞭炮我们到时候没什么事都来听啊。接下来呢，听今天的节目吧。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猛料03的20分钟番外篇。那想听完整版的，就在这期节目更新的前几期，大家翻一下，叫猛料03，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才捕手 FM” 的后台回复“小刀”就可以收听。那么大家来听节目吧。提前祝大家过年好，回家路上一路顺风。
03年就已经在岗位上已经进行实习嘛，我们实习就是在同一个单位，这样的话你工作也在这儿，然后实际上就等于是提前半年上岗一样。
嗯，03年是不是你们这个行业的黄金年代啊？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然后这个年我是04年在这工作，基本上法医最黄金年代以及他队伍最壮大的时候就是2000年到2008年。因为这个阶段第一就是2000年之前法医特别特别少，我们那时候就业你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因为都缺，没有地方不缺，都缺法医，就只是说岗位好坏，没有说找不到工作的情况。
那我觉得那会儿你刚当法医的话，你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肯定不是现在这种是吧，那个千锤百炼的法医了。
对，
那会儿也对尸体感觉怎么样？
那时候也不是十八九岁了吧，我们医学毕业五年都是二十三四岁了，但是因为你学医的过程中你就会有解剖课，然后到了快毕业那两年你会有专业的解剖课，然后你会有实习有接触，然后还有我们还有见习。
你记得你第一个见到的大体老师吗？
第一个见到应该是大一的时候那种福尔马林泡过的标本，那种的话实际上当时没有感觉的。我们当时特别好奇，就是刚上大学的时候大家没见过嘛，好奇那个标本是什么样的，然后大家就是买，就一听说要开课了，哇，大家准备了好食物，准备好水，
什么要喂他们？
不是不是，就是说因为一知道开这个课花费时间精力特别大，然后就你一干就一上午，他是你传统听课一听就听完之后你不会有多大体力消耗，但那个实际上是真的是半体力活
啊，
你要去解剖它，你始终要搬动它，运动，然后而且专注的话，然后这样还是很累的。
几个人解剖一具？
那时候你医学类的现在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当时的话是八个人才一具尸体，所以说是很非常非常的难得的，就是说你能够上手就算是已经不错了。
我听说相关专业的学生都很感激这个大体老师。
对对对，因为毕竟他你要从他身上学到东西，而且你如果没有实际的接触，你根本对照图，尤其是那种非照片的那图例，根本没有办法去学习认识这个东西。
是图是
脱离现实的，
对对，实际它是都粘在一起的嘛。
对，因为很典型，就是我说非常不好意思，就是我当时第一次考解剖，我们期中考试我不及格，因为那时候就是他看图例，解剖课也刚上了不多，然后考试的时候他考的是什么呢？直接是照片
啊，
真正的照片，就是病人的伤者的啊，就问你这个是什么结构什么东西，那完全你看到就蒙圈了，因为你根本跟现实联系不起来
啊。哎呦，人家期中考试考解剖尸体啊，
他是那种不是解剖，不是考实操，而是考试卷，试卷他放幻灯片就是照片嘛，但是你现实中你老是课本上都是图例，然后你解剖课也刚上，那时候就是就觉得这两个根本就联系对照不起来。
是，
然后就后来就是我们就去专门借那种国外的那种解剖图谱，还有那种照片类的解剖图谱，就它就实体拍照
啊，
拍照的，然后我们就看这种图谱，然后再背题刷题，到了期末考才能够逆袭上，是吧？
我们考什么新闻传播学概论这些东西，一晃到现在
好多年了。
廖小刀老师已经解剖了17年了。
对，
数过吗？像800一样？
没有没有，
大概是估一个。
但是说实话，我因为我早期的话是以法医验伤和验尸为主，但后期的话我物证方面工作会多一些，所以说你要说总数我肯定没有800解剖的多，但是如果我们当年我在做物证之前，我们那个地方的发案和数量绝对远远超过他。
是，给我们形容一下你刚工作的时候法医黄金年代的广东，因为在东北人心里边广东一直是一个有着很多发财机会的不法之地，
有特殊的色彩。反正
我觉得主要还是那时候治安防控的会比现在差很多。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我刚毕业那时候在实习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原来我之前经过半夜逛过来的街道上曾经发生过这么多的抢劫，这么多的命案。然后以前的时候还敢去钻公园爬那些公园小山。我一实习之后
自己去的
我都不敢了。
是自己去
这个问题能够不问吗？
嫂子会听啊。
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就是一群人嘛，一群小伙伴，大家都是还没大学的时候去实习啊，还没到 进入警察这行业的时候，那时候作为医生见习的医生去实习，
嗯，
然后就会有一些一起实习的这小伙伴一起就会半夜去吃宵夜啊，
嗯，
然后去逛公园啊，那时候觉得也没啥，觉得好像也天下太平洋，但是一工作之后发现原来那些地方一点都不太平。
嗯，
在2000几年的时候，基本上每年都有好几个在这种在河堤边啊，在小公园里啊被人抢劫杀害的这种案件，每年都有，基本上就是络绎，可以说是络绎不绝的。
是，我觉得那个年代，那会儿你都刚工作了嘛，那会儿我可能还上中学，我们也流传着小公园啊，有各种都市传说，就是说会偷你的肾，会男孩会偷你的睾丸等等这些可怕的传说。但是实际上是确实是有凶案在这些不为人知的地方发生。
对，就是说你觉得那里安静僻静，喜欢情侣可能喜欢聊天，那犯罪分子会觉得那里也是安静僻静，没有人能够发现他在犯罪。
是，
所以说就是他们说灯光下有黑暗的地方，黑暗的地方就会有罪恶之声。
嗯，我记得在你文章里看到过，说你们聊天的时候会用案发现场当坐标，比如那谁谁谁他们死的地方旁边200米。
对对对，因为这个很简单，就是因为在12年之前就微信还不流行，然后那种定位啊位置信息没有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要整个辖区到处跑，那么别人跟你说某村某村，你根本就
没有概念，
没有概念，因为你没有地图对应。那么那时候就说上个月发命案那个地方旁边200米，哦，立刻就知道了，就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定位，第一个就是各个辖区的这种相关单位嘛，比如说派出所啊，这些医院啊，这些位置我们会接触去的比较多。另外的就是那种重大案件，
嗯，
就说哎，去年腊月，然后那个女的被杀的那地方，或者上个月那个被抢劫杀害的那一对小情侣的旁边，那这种就是以死者或者逝者这种他们的案发现场为定位，那么到去寻找的时候就。就是
一说就懂，黑化了，
黑化嘛，
是
是黑化。
你在这一个城市里面做了16、17年的法医了，
嗯，
碰见过熟人或者认识的人吗？
我真没有，因为就是说命案的就没有，但是你说这种非正常死亡的肯定就会有
啊、哦。
非正常死亡的你不用解剖嘛，是尸表检查，
嗯，
那种就肯定不可避免的，因为你接触的多。
嗯，
你始终会有的。
嗯，你们城市里面有多少法医啊？
我们那里比较多，我们那里有接近20个。
为什么你们这儿就死人多呢？
我觉得不是说死人多，而是说需要警察去检验和勘验的尸体会比别的地方多。
嗯，
因为他很多外来打工的，他的家属不在那里。
嗯，
他不在那里，
流动人口多。
对，流动人口多，外来务工人员多。那么他如果死了的时候，他家属不在这里，你没有人去检验尸体。等他家属来了之后，你怎么给他解释？
嗯，是，
你说没问题就没问题，那这个谁来说？
是是，
那就得我们法医来说。
嗯，
第二个就是查这个住在这个屋的人。
嗯，
一看这个人跑了，
跑了，
跑了，已经他的轨迹啊就已经往广西跑了，跑了，而且跑了还不久。
他是广西人吗？
对啊，
啊、
哦，然后他就查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住处跑了几个小时了。
嗯、
啊，是，因为实际上离那时候离案发已经十几个小时了，十几二十个小时。
那他等于说其实没着急跑，
他实际上当时没有第一时间跑。
他干啥去了？
也有可能是当时就犹豫，也有可能他是寻找交通工具，因为他跑的时候、
啊、
他坐的车不是公共交通工具，他是找了个老乡，然后用面包车那种回家的
拼客
的那种车、
啊、
他可能也是心虚不敢买票，
对，
然后这样跑路的。结果申哥他们一听，哎，跑了还不到五个小时，三四个小时这样吧，然后就赶紧开着个破泥上就去追人家。
这个能追得上吗？因为这几个小时开车，
但是你说实话，对，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开车，为什么说警察开车猛，真的是不要命，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破车他都敢往170、180这样跑。
嗯，
就是说那种高速实际上真的是
那种警匪追逐的那个，
对，
嗯，
但是就是说没有像影视剧那么夸张，警察拿车撞来撞去那种，实际上是艺术夸大嘛，现实中，但是他确实是会去追的特别厉害。
那他这回来了那不得扣个30-40分啊？ 这种一般咋处理？
关注点
清奇
啊，
你关注点不一样啊，是吧？
不是咱，哎，我就
因为
歪个楼，
歪个楼啊。
比如说你们查到了之后，就是就会知道这出任务，是不是会有单位就
协同啊？
对，看到了，
要不别的地方交警
那个。那你们这车开那么快，或者你闯什么，他不会有？
高速路上
无所谓，
无所谓，
不是他来不及追你
人吗？不会有人，
因为太快了，他追不上，他就会拍，真的，
对，
他就会拍下来。
高速路上从来不会说去追违章的车，他只会给拍下来，回头去查。
对他拍了扣
罚款，对扣分。
那这种就比如说拍到你们了，然后后面一查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是吧？一般也知道是，你们不会有这种查到自己车头。
那种单位会，就你明确办案的话，单位会帮你处理后续的
啊。
对啊，
比如说出什么意外，
查到自己头上。
旁边这个是吧？辖区里的，哎，警察过来了，这太诡异了。
对啊，就肯定会觉得你这个车里的人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这种、
很小概率吧，我觉得
很小概率。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过
啊、
曾经在广州，就是两个辖区的，跨辖区去抓，两个边撞火了
啊，
都抓同一拨人，都带枪去，都是便衣，差点开枪。
但是互相把对方当成了那个
对
啊，
对，因为他们涉毒案件，就案犯也有可能是带枪的
啊，
因为实际上普通案犯包括杀人犯，
他不可能
在中国有枪的几率很小很小，
对，
碰到那个，
但是贩毒的话，他带枪的几率就大很多，
对，哦，那两边肯定都是
全副武装，
都把枪上膛了，因为知道对方肯定有枪，
不是也不知道，但是就是知道抓了是这伙毒贩是比较重大的嘛，
嗯，
然后结果一边是都是因为。抓毒的他都是顺藤摸瓜一级一级往上去找的、这边有得到消息那儿有一伙人有那么一批有交易、有货人赃并获的这种现场好了结果当地的也知道这个事儿了这边就想实际上按理说你去别的地方办要通知当地的
对啊
但是这个事儿当时就觉得这个因为不是很远两个辖区不是很远、他
想把这个事儿给截下来
偷偷给截下来再通知先把人抓到了然后结果就两边就撞火了、撞火了就是哎那警察实际上他也会不一样的嘛警察和警察的那个气焰和凶手的气焰是完全不一样、大家一拿枪瞄的时候就警察都会叫的嘛
啊
两边一叫哎警察我也是警察
大家这个练的这个一套技术动作一样是吧
对啊动作都一样都是警察没动
拔枪
对吧一般
我操他们学咱们
一般警察都是拔枪都是警察别动
啊
就这样的、
会喊
都喊都会喊一嗓子
啊
一般都别动警察或者警察别动
这不那个让子弹飞里边两伙马匪穿的都一样
对就是所以他这种一看就哎乌龙了
啊
乌龙了这种一般是指挥的人就说你下命令说跨辖区去抓人，这个要背一点锅的
啊！哎，那这种乌龙了，他下一句一般喊啥呢？就哎，大家拿枪指着对方一看，
暂停了，
暂停了，
场面怎么继续？
好像就是说，哎，不对劲儿，应该不是那个贩毒的，
对然后就哪个单位的嘛？
啊，
他就那人家本地辖区就说你们哪个单位的？那这边就一看 啊，不对劲儿，然后就报单位名字嘛，报单位名字，然后大家就先把枪收起来嘛，
啊
一起收起来，然后互相再
一起收起来。
你先说那肯定你先说
笑死
不会像我们这么诙谐对吧
不会那么诙谐
大家肯定因为那个你也不可能贩毒团伙真马上就给你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对对对对还是有场景会不一样的然后这种乌龙有每年都有但是就不是它是全国来说全国范围的但是就是说相对是比较少
我觉得大家都是想尽力办案子
对对尽力办
你没来得及沟通不是说有推卸责任，
不是，或者说是他沟通的人不一样就比如说今年我们说，我有一个去抓个灭逃犯，可能我跟市局的人带我们去派出所，结果我们还没去到派出所就把人抓了那如果那个时候刚好有派出所人，在那附近，他会不会以为你这帮人是
对
干嘛的？
干嘛的？
人家可能也很勇是吧？正在街上走着呢，带着枪呢，
以为你这个
会不会人抓人，
特别是绑架或者是斗殴啊这种。
是我小时候在我们小区看见过抓人。
哎，我是真
给我看傻了。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干嘛的，就是一个面包车
停下来，还是很有威慑力。
然后那个人就跑进小区里头，然后面包车上下来几个就是中年男性，冲出来给他摁到墙上，然后把他裤腰带抽了，把他裤子脱了。然后我小时候的我大受震撼，因为然后就搜他身，把他兜里边什么东西都翻出来了，然后就说别动别动，然后告诉大家靠边，然后就大家觉得很害怕嘛。然后因为操作流程。就是可能我觉得那些人就充满了那种正气吧就是大大方方的干这事
对
你匪徒肯定是 夹走，对吧？
对，
然后大家就围过来了，然后警察，然后就把他那个
啊好帅啊，
裤腰带拿着，把这个人摁到面包车里面。我记得是个广东牌子的车。
对面的小刀露出了笑容，还绕回来。
那玩意儿能开到沈阳去吗？
笑死，
也有可能的。实际上，我们很多案子会办到沈阳
啊。
我们每年不是每年吧，经常会办到那边，就是一个案、
嗯、
一种案子
啊，
涉黑涉枪的
啊。
看你们那儿挺猛的，
真是那样。
我们就是我们
就是涉黑
土特产，
土特产。
就我觉得这地方土特产就
真会多一些，
黑恶势力多嘛。
嗯，
对，
东北人可能也没啥挣钱的活儿、
嗯。
然后他有的就回老家了，或者说他同伙就在那边，
嗯，
对，
就会追过去，会有的。
对，然后这个人就抓走了。然后就留着那个现场的这个几个老百姓，大家都是吧，一脸懵逼，什么情况？但能看出来是警察抓人了。嗯，但是我现在终于搞清楚了，我觉得，嗯，从广州开过来办这案，其实也是很辛苦，我觉得。
对，很辛苦。
嗯，
基本上你要说开到北方，至少得开二三十个小时。
对呀。
为什么他会喜欢警察会喜欢开车去办案，而不是说坐车去？很多原因就是因为带犯人
啊，
方便，
你得带回来。
对。
要不然你怎么办？你给他买个机票、火车票。
带犯人基本不能坐飞机，
不能乘坐公共交通，是吧？
可以，可以，
可以，
不能坐飞机，
不能坐飞机啊！
基本上就是坐高铁，
嗯。
但是以前没有高铁的时候，你坐普通的那快车或者那种普通的绿皮车，
嗯、
那得坐太久太久，中间时间太长。
对你得休息，
你得休息，
嗯，
很麻烦，因为你也担心这个出事儿，
嗯。
然后做法呢，就是你如果远的话，他们会有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制度，就是说可以把。案犯嫌疑人寄存到你住宿地的拘留所
啊，先
存一晚
啊，
存一晚这儿等再领走
啊。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
现在还有吗？
现在一直都可以，但是现在不行，这两年不行，因为疫情
啊，
不接受临时挂单。以前的话，
和尚啊挂单，说那个贫僧那个到此地挂单和尚。
对，以前是可以的
啊。警察说你这逃犯没绿码，
不能收。
对啊，
现在就要求太严了，所以说现在就是疫情没法挂，所以现在就是尽量都是办案都是开车去
啊、
带回来，直接带回来。
哎，那我
然后就轮着开车嘛，轮着开车不休息，中间不能睡觉的这种很辛苦的。
那公共交通上就是上火车也走那个安检口吗？
走，那个必须是
样的。
首先你到站，你要跟站点的警务室先沟通，出手续给他看。
这人靠着吗？
靠着，肯定靠着啊。
那手上
有的甚至还会脚铐，
啊！
我天哪，那不是乘客什么都能看见？就
对啊，可以啊。但是，一般他会不会有时候会把关在那个乘务室里面？
啊，
就在乘务员坐的那个位置里面，不会让他坐在普通客座上。
啊，对，就一般车头那个位置，有一节车厢是乘务员的。
对，然后他就是这些位置，然后他提前跟站点说，跟乘警说，跟车长，反正就是列车工作人员都要知会的，你手续齐全，然后给他说，然后就把带到。人少啊，或者干脆就是乘务员坐的那个小房间，
嗯，
然后往里一靠，
嗯，
你就轮流看守就行了。
嗯，是，说实话，沈阳这个地方和广东其实有，包括东北很多城市都是有一些精神上的连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其实东北其实是很痴迷这种香港文化，包括这种广东文化。
哦、
沈阳的那个洗浴中心大酒楼，全都是仿照着广东的酒楼和洗浴中心做的。
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历史进程嘛，90年代然后这些产业开始发展的，然后那时候就是所谓的日韩超欧美，
嗯，
港澳超日韩，
嗯，
然后内地再超港澳，
嗯，
就这样的，它所以就是一个这个脉络回来的，
嗯，
然后呢因为这个东西最早广东很发达，但前几年不是大家都知道东莞被查了，
嗯，
然后就广东这一行业就被打得比较低了，
嗯，
然后相对很多就转移到其他地区了，然后这从业人员呢就从那边扩散到其他区域去了，
嗯，
所以但他学的那一套或者是那一套模式，
就文化输出，
文化输出还是那儿，他只是换了一帮，还是甚至有的就是那帮人，只是说换了一个地方在干的事而已。
嗯，我这个楼歪的是有点远了，
有点远，有点远。
那个案子其实咱们说完，我这两段我把这个剪了放后面去。